需要做那么后面的吗？我觉得这样子我的压力好大，因为我不太喜欢，我不太喜欢拿这个东西，因为我讲到时候我的手会动来动去，所以我就如果你能够坐前面一点，我
啊大家听几秒，
轻松一点，
老板会恩赐两啊，都不下恩赐，
好价好价啊，谢谢。OK。过期，因为 OK， 这个白色字体 OK， 这个白色字体，或许我走到久了，偶尔会抓到我一点生意啊。OK 啊。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猜，保罗使徒保罗最喜欢的教会大概是哪一个教会？你猜？当然，你如果直接去问保罗，他会说都一样，都一样喜欢，因为传道人不会有偏心啊。但是，你看他的书信，他写的信，你的印象？最喜欢的教会大概是哪个教会 ？OK， 哥林多教会是他最头痛的教会。OK， 那加拉太教会是他最紧张的教会，因为他说你们怎么去信别的福音呢？他说没有别的福音，没有第二个福音呢。如果有人说别的福音，就应该做主的，所以他是很紧张。OK。哥罗西教会不错、里面有点诺斯底主义的问题，一些神学问题，但是大致上有以弗所教会也非常好，对不对？可能有一点点一些婚姻家庭方面的可能有些问题，但是并不多，所以他的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话，铁撒罗尼教会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有的人在那里面赖皮呀、就快要再来，所以就他们就不要去工作，他们就期待别人给他们饭吃，对不对？所以他是有一个教会，他特别，你一看他的书，他写的信，有一个教会他就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非常是哪一个教会？每一周想念你的时候，就感谢我的主上帝。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同心合意的希望，你那是哪个教会？啊？哪个教会？啊？你们这每逢想念你，哇！
老人家讲，
就感谢我的上帝。你们为什么 ？OK， 非礼教会了。你们。不要紧张的，我上课的时候我不会给你太多压力的啦。如果我们四五个人在一起讨论，一定有很多话可以说。但是就说那个菲律宾教会，他们的比较特殊是什么？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对不对？那这个兴旺福音很重要，传福音很重要。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OK， 这个很重要。但是他说你们腓立比教会，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教会，哇，他就觉得很棒。那其实这个也有道理，有道理。其实保罗的书信里面几乎每一句话都跟耶稣讲的话有关系，耶稣讲过的话，耶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我上个礼拜在一个在加州一个教会，大使命国际教会 ，OK， 非常好，对。但所以我们大使命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对不对？他也给我们一个大命令，记不记得？约翰福音。他给你们一个大命，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对不对？然后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比如说这个是第十一条诫命 ，OK， 这个新的命令是什么？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那我先问你，我问你说，先有大使命还是先有大命令？啊？先有大命令，对不对？耶稣还没有，耶稣还没有定死在十字架上，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给你们大使命，对不对？你们要去。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是还没有定死在十字架上，他先我给你们一个大，我给你们新的命令，对不对？所以大命令先于大使命，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甚至耶稣说过，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他们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而且在别他讲了好几次，在约翰福音，这个新的命令不只讲一次，在约翰福音讲好几次。他有一次他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他们就知道天父是派我来的。”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彼此相爱，你所传的福音才有说服力，听得懂吗？你如果你换我那倒过来，如果你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你们所传的福音没有什么说服力。所以我在台湾34年做神学教育，我说台湾的教会非常非常强调大使命。其实我发现美国的华人教会也蛮看重传福音，但是说有的时候我这个顺序，我非有的人跟我说，我们说我们教会没有时间搞大命令，因为我们忙大使命。我说你如果你们没有做到没有遵守大命令，你所传的福音真的没有什么说服力。真的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不对？也是一个修仙顺序的问题。你要彼此相爱的心，他们才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他们才知道天父是差我来的。所以这个大命令非常非常重要，同心合一的传福音。要不然，我也许我讲这句话太严重，要不然就不要传福音。但是如果没有彼此相爱，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个我们那个大使命没有什么说服力，真的。所以 OK， 所以我说，所以我那个朱传道他跟我联络的时候，我说我非常我自己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在教会里面就传这个信息，是用恩典，用爱，神的爱，神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很多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真的就活出来福音，活出来福音，然后呢他们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对不对？而且我们所传的福音真的有说服力。OK， 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而他说彼此相爱，他说你们要同心合一，他说你们要合而为一。约翰福音第17章讲了好几次，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同心合一的。你们而且以弗所书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那这个合而为一，同心合一，彼此相爱。你觉得是一个抽象理论吗？还是真的可以实现出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觉得 ？OK， 有人点头，我很高兴。我在台北发生的时候，我上课有人点头，我就乱高兴。OK， 呀，就是我们台湾国语乱高兴。OK， 那所以 OK， 那我们他这个不只是一个抽象理论，是真的可以做。但是我发现。我很欣赏 耶稣问实际上神的话，就是很多时候他不是把一个东西丢出来给你，他就给你很多非常实际很具体很明确很实际的一些原则要怎么做。所以说我今天晚上要跟你们讲一些实际的原则 OK。 第一个怎么做，怎么做，同心合意，同心合意，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你们后面可以听得见吗？听得见啊 OK。 因为我明天你们一定要给我一个无线的一个麦，因为要我到礼拜天我就没有，我没有声音，没有嗓子 OK。 那 OK but OK，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请特别注意这句话，这句话，而且这句话的文法 OK。 这个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上帝。很有意思，我们怎么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上帝，即使很多时候他说跟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很有关系 OK。 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接纳 OK。 那这里他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果他把这句话丢出来，彼此接纳，那么我彼此接纳，我一定会接纳你，只要你合乎我的条件我就接纳你。可是他，我觉得神的话真的非常好，他不是把一句话丢出来你们彼此接纳，后面他就叫你怎么做，他说像基督接纳你一样。哇，那就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接纳别人，对于如果你能够怎么样怎么，我就基督接纳你，这个最基本的福音神学，这个朱传道他在网络上过我的课，最基本的福音是以基督对你的接纳是怎么接纳。如果他说你们要学习基督接纳你们的方法，就彼此接纳，对，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基督怎么接纳你？呀、yeah, ，他定什么条件接纳你？没有任何条件 ，OK， 摇头 ，OK， 我你们很有反应，我很高兴，也有点头，有摇头 ，OK，OK，OK， 所以 OK， 所以他基督对你的接纳，他没有说耶稣没有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说你们当中劳苦担重担的人当中，你们劳苦担重担的重重担当中，这个做得够好，合乎这个达到标准的。做得够棒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任何你都可以来，对不对？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当中够做得够好，这个达到标准的做得够棒的人可以，我总不丢弃。他没有这样子，他无条件的接纳，对不对？ OK， 那所以是说，第一个，如果我们教会能够创造一个文化，是我们对我们彼此的接纳是无条件的接纳，真的。可是这个，我说实际上，真的，蛮有挑战性，对不对？蛮有挑战，就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接纳。所以 OK， 那第一个我问，同心的意思是不是我们都一样？同心合意的意思是我们都一样，完全一样吗 ？OK， 非常重要，对不对？基督徒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就这个朱传道，他今天下午他就问我，他说他听说我最早在台湾是做青少年学生工作，大专学生哦，这些当中，我跟他们说，基督徒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很多不同的。年轻人的文化是，我觉得我们都要穿的一样，都的头发都要一样，对，这个都要，你的个性什么都就反正就是年轻人的文化，就是哇，有一种标准呀。那我跟他们说，基督徒应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个性，很多不同的头发，很多不同的服装，很多不同的说话的方式，很多不同的走路的方式。基督徒应该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应该有内向，有外向的，应该是非常严肃的，应该是很有幽默感的，应该是很喜欢搞学问，很喜欢打球的，应该都有，对不对？应该是 祷告很大声的，祷告小声的，应该都可以，五花八门。教会应该是这样子，真的呀。所以说，如果能够接受说，你跟基督，我跟他们说，在上帝的花园里面，每一朵都有它独特的漂亮，每一朵都有它独特的漂亮。那我们要学习彼此欣赏。我有没有台湾来的？因为我发现你们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你是台湾来的，可是你太年轻，你先。我你等一下你就知道，你很年轻啊。大概四五十年前，我们台湾有一对夫妻，同工，真的是非常好的。好的，哦，他这一个林志平跟张晓峰，我说你太年轻了。林志平是中原大学的教授，那晓峰是一个蛮有名的文学家。哦，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好的讲员，非常好的布道家。可是林志平讲道的时候，哦，他就走来走去，他就讲很多笑话，他觉得非常非常的生动。那可是张晓峰他太太讲到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就好像不动，他就他需要用麦克风。可是你给你的感觉好像这个房间里面只有你跟他两个人，就对话，讲得非常精彩，可是就非常的，就哇，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有时候我就想，这两个人怎么结婚呢？我有点好奇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生活怎么样，我就有点好奇。可是我的印象是大概是不错的，因为他们已经跟我一样，大概已经结婚了50多年了，所以还是蛮快乐。但是说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说我这是一个例子。我在台湾说，你如果看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基督徒可以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而且彼此无条件的彼此接纳。OK， 所以我说，我跟他们说，在上帝的花园里面，每一朵有它独特的漂亮，我们就学习彼此欣赏。OK， 所以第一个，我不要求别人跟我一样，你说话的方式，你走路的方式，你穿的衣服，你的头发，你的发装什么，这个你的个性呀，我不要求。我就发现其实我跟这个朱传说，大概你认识杨内杨牧师，你 OK 我跟杨牧师，我们两个人是做已经也是做五十大概五十至少40多年的同工。Oh my， 但是我们第一年，我们因为我们两个个性非常非常不一样，非常非常不一样啊呀！我第一年我觉得跟他同工，那个时候他来我们真理堂学生中心，他是念台大二年级，他是做我们团系的同工。我就第一年跟他同工，我觉得哦累到一个程度，我就差一点就不想再做传道人了。我觉得太累，他也大概也觉得也一样累。可是他就是我，因为我们两个很固执。啊，我们两个很固执，说我们不要对仇敌投降，我们就一起祷告。那么后来我发现，其实他那年他也差一点就决定离开真理堂，去校园团去服侍。那么后来我们那个聚会一年一起祷告，我就发现我们就成为。你现在到现在已经40多年，你找不到世界上两个更贴心的同工，真的找不到。但是原来就是因为个性非常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OK， 所以说，第一个，我发现我不要求别人要跟我一样，你跟我不一样很好，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合而为一。就够了，没不需要有任何别的条件，对不对 ？OK， 所以无条件的 OK。那第二个更微妙一点，我不要要求你，我不要求你跟我一样，你可以跟我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可以同心合意，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彼此接纳。OK， 我不要求你跟我一样。第二个， 我说更麻烦更微妙一点，我不要求我自己跟别人一样。有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觉得，哦，看到一个人，特别是比较新的基督徒，他看到某一个人，他说，哦，这个才是一个模范基督徒，这个是一个，他就开始学习他说话的方式，他走路的方式，就学习，反正就是这种人，我应该比较像他啊，很危险，很危险。我发现我不需要做我不需要做第二个亚尼亚，亚尼亚不需要做第二个弗里德，啊，这个我也不需要做第二个林道亮，你们大概不知道那个时候啊。OK， 我不需要做第二个格里汉，我做一个弗里德就已经够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我说，我无形中我给自己压力，说我应该比较像，呀，我应该比较像朱思路一点啊，比较好一点，对不对？我应该像某某弟兄，对呀 ，OK。这个啊，我听说，我说这个比较微妙，不晓得有没有听说，以前我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听有说中国大陆很久以前有一个蛮有名的神学院的院长，他有假牙，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就是那个假牙会稍微掉下来，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会说：“主耶稣，主耶稣啊，天父。”我发现台湾的基督徒祷告都这样，主耶稣，我发现就变成一种无形中有没有？就他觉得这种祷告比较属灵一点，啊，有没有？哎呀，有没有？你台湾来的有没有发现？台不知道中国大陆，可是我发现中国基督徒大部分祷告都是这样。还有更奇妙，我在台湾大概两三年，我跟我太太，我跟我太太从结婚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在就是有一个传统，就我们晚上睡觉之前一起祷告。可是我在台湾两三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说，我用英文 ，Lord Jesus。我太太就停下来，她说：“那个是什么意思？”我说：“我自己无形中我也学会了，跟中国人学会了这样的刀。”所以说，因为他们觉得那个院长，他就打花花，还有啊，了解吗？所以说，如果，所以我跟那些年轻人，那个时候我跟那大专学生，我说：“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你如果你隔壁的祷告会，我们祷告会小组祷告会，如果你隔壁的人他开始祷告，他很感动，他就开始叫，他说：“主啊，主啊，主啊。”然后你就开始有点你说：“主啊，主啊。”可是你就做不出来，没有关系，他主啊，主啊，你就说：“主啊。”他说：“林志平，你可以做张小凤啊。” OK， 所以就说我不 OK，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不一样，那个不止可以，我们肯定不一样是好的。每一朵有它独特的漂亮，在上帝的花园，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我接纳你，不是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也不给自己任何的压力，说我要像别人，我就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弗里德就好 ，OK。这个很重要 ，OK。那第二点，约翰一书第一章，从第五节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是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OK， 那这段他说我们行在光明中，这个行在光明中有两种意思，一个是不做那个属于黑暗的事情，当然不做那个属于黑暗的事情，我们行在光明。所以我说彼此接纳，无条件的接纳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不一样，你喜欢打太太，我不喜欢打太太，你喜欢犯建议，我不喜欢犯建议，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OK， 但是我们不一样，就是我喜欢古典音乐，你喜欢摇滚，了解吗？ OK， 这个可以不一样。 OK， 这个是一个，可是这个是一个意思，我们行在光明中，我不做那个属于黑暗的事情。另外行在光明中跟相交有关系。我每次又讲这段经文，我就有一些回忆。我刚去台湾不久，我去一个，这个是题外的话，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我觉得也很好玩的。我刚去不久，我去一个教会的青年团契，因为他们是青年团契，所以因为我们英文讲 fellowship。OK, youth fellowship, 所以我觉得我要跟他们讲 fellowship。 后来我去查圣经，好像没有团契这两个字，所以我跟 fellowship 在圣经怎么说，后来就约翰一书。所以那天晚上不去这个纪念团契，我就开始讲我基础的，没今晚要跟你们讲相交。我看他们的表情有点奇怪，我说基督徒的相交跟别人的相交不一样，基督的相交很甜美啊，别人的香蕉中，我讲了差不多两三分钟，我看他们的表情越来越不对劲。后来有个弟兄提出，傅牧师，你说的香蕉是什么香蕉？我说就是约翰一书啊，这个香蕉呀。Yeah, 所以后来我发现，我讲圣经，我要先说我们要打开圣经看约翰一书第一章，要不然你不一定呀。Yeah,我后来我回去，我很生气，我这个中国话很麻烦，因为那个不是我念错了，那个那两个字念的跟那个水果完全一样，对香蕉，所以我对中国话觉得很生气呀。哎呀，这个是题外的话，可以不要讲。OK， 哎呀，是说，但是就说这个香蕉，这个是基督徒彼此。人与人的彼此的关系，彼此相爱，对彼此的人际关系。OK， 所以他说，我们行在光明中，跟我们的相交有很非常密切的关系。什么关系？行在光明中，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透明的人，我不需要怕光，我不需要怕光。照被光照，了解了，我可以做我自己，我可以做我自己啊，我不需要戴一个面具。有一本书，以前我在华神教的时候，有一本书，我说我教我的学生一定要看这本书。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这本书比较老，现在不晓得有没有接版，但是因为那个作者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学家，也是一个好的神学家。OK， 他说他这个心理学跟神学，这个本来在华神，就是我教的这方面。OK， 他把心理学跟神学整合在一起，然后呢，他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有个朋友，他就碰到一个朋友。他说我最近写一本书叫做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 Why am I afraid to tell you who I am。 这个朋友说这本书本来是英文翻成中文。 OK， 所以他说 Why am I afraid to tell you who I am。 那这个朋友他说这个书名 很精彩。他说：“你想不想知道我的答案 ？Why am I afraid to tell you who I am？ 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那这个作者说：“当然，我想，我希望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我的答案是，如果我真的告诉你我是谁 ，If I tell you who I am, if I really tell you who I am, and you don't want me, that's all I have。”如果你不要的话，我没有第二个可以摆出来给你，对不对？所以我说，其实我们多多少少，我们在世界上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小心，对不对？不会很轻易，不会很随便让别人知道我心里面真的呢，在我的比较深的地方，在我心里面比较深的地方，我那个真正的我就摆出来啊。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我没有第二个。 OK， 所以这个世界是这样。所以 OK， 那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一个约，彼此约一个已经接受，我们会无条件的接纳，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走在光明中，我不需要怕，我可以做我自己，我可以把我自己表达出来。还有诗篇第九十篇里有一句话：“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居所是什么？就是我住的地方，对不对？我的家。如 OK， 我在家里，我应该可以做我自己。在家里。我应该可以做我自己。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彼此的约，说你在我这个是上帝的家，对不对？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我们在做客旅的外寄居的，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是上帝家里，我们说这个是上帝的家，我可以做我自己。哇，这是很大的释放，很大的福分。很大的福气，对，我可以做我自己 ，OK， 我不需要怕你不接纳我，哦，要不然如果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如果每一个人戴一个面具，自欺，他说 OK， 连我的不好的地方，我觉得比较不漂亮的地方，我的软弱，我的还没有得胜的地方，我可以让你知道。我不需要一个，要不然他说如果我说我没有罪，我是自欺，自欺很累，自欺是戴一个面具，不只是就那个，如果每个人都来他就会每一天礼拜天啊，感谢主，哈利路亚，一天到晚得胜，那就哇，教会弟兄们，他们脸的肌肉都会很累，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可以来他教会，承认我就是这样子。那因为什么？有一个前提，我知道我被接纳。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有信心，相信弟兄姊妹对我的态度，就是我会被接纳，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福气。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经验，有没有经验无条件的被接纳？你不好的时候而且有人知道你不好，你还是无条件的被爱、被接纳，有没有这样经验？哦，我自己在台北真理堂做那个学生工作，第二年，我觉得这个影响我的服事。34年在台湾，影响我的服事，影响的好大好大。我第二年刚去，那个时候真理堂是小教会，大概60-70个人。小教会里面牧师什么都做 ，OK， 对不起，给你压力啊，你们大概教会例外 ，OK， 那个时候教会我因为我在大学是念音乐系，所以有的时候主日崇拜，我有一个中午都跟我们两个人在那做 ，OK， 如果是不碰到我没有我讲到的那个礼拜天 ，OK。有时候我就自己 老师请老师班要唱诗的时候，我就出来带诗班的，OK， 然后呢带诗班完了，我就上去讲道，上去讲道了，然后就我再去诗琴，哇 ，OK， 在那时候我很多很多的服饰，不同服饰，你们可以猜，有一个服饰我最，不要说讨厌啊，我觉得最头痛的一个服饰，OK， 我说保罗。没有讨厌哥林多教会，他是很头痛哥林多教会。OK， 我觉得我最不喜欢的服事是带诗班，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现在的教会都没有诗班，你们有没有诗班？有 OK， 那个时候不过现在台湾的教会都没有诗班，他们有敬拜团，这个那都是唱那个现代的诗歌。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诗班，可是他们那个诗班。有时候我觉得很头痛，是他们礼拜三晚上，有的礼拜三晚上就来练，那礼拜天不来献诗，那有的人礼拜天来献诗的是礼拜三没有来练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诗班怎么带？我觉得我就不是音准不准的问题，这个我有办法，我可以处理。可是他们不来，或他们没有来练过，然后就礼拜天来献，我觉得我所以有时候我会生气，有时候我会骂人。那我这当然我不觉得我生气，我觉得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我是传道人。你是带吃饭的，我真的有时候真的会生气呀。其实那时候我也不了解他们，那个时候年轻人学生、大学生，有时候他们这个。那个时候，台湾的大学有时候，这个老师就动不动说礼拜天早上要上课，或者要补考啊，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不懂，可是我觉得你们怎么来练不来现实？那来现实的人礼拜三没有来练，我就有时候会生气。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会，那个是我做大专团系第二年，我们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哎，我发现这个中国话很麻烦啊。我们叫做交通祷告会，那有的不到，有的还没有信，是什么叫交通祷告会？是为台北的交通问题祷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个，我那时候这个交通祷告会就可以分享，我们彼此代祷，所以那个时候彼此代祷，那我记得我有一个是礼拜四晚上，我说。我希望你们为我跟诗班的关系祷告，因为我跟诗班的关系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我知道，因为以前我会生气，会骂人，他们就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就搞得很紧张，是吧？我这个我没有说太多，我说希望你们为我跟诗班的关系祷告。所以有一个弟兄。香港来的一个侨生，这里有没有香港来的？应该有啊。OK， 我刚刚看到 OK， 他是一个很，其实他也不太会讲国语，他的国语跟我的国语差不多了。不，他我记得，他就坐这个我 OK， 他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就这个大会，人不多。OK， 后来他就。开始祷告，他在我旁边，他说：“主啊，我们为父母亲的关系祷告。”哦，这个有用吗？我怀疑没有用。OK， 他说：“主啊，我们为父母亲跟师班的关系祷告，主啊，求你改变他的脾气。”他在我旁边，我听他讲这句话。谁叫你为我的脾气祷告？我没有说我的脾气有问题啊，我开始很火，我就开始觉得很生气，怎么会讲？可是后来，他就越祷告，第一个，神光照我，你现在觉得有点生气，对不对？我说对。那可见你的脾气有问题了。OK， 所以好就承认。所以第一个我承认，我的脾气。可是第二个， 我的感觉，我不觉得被定罪，我不觉得被论断，我不觉得被批评，我觉得被爱。他就是他的祷告，他没有说我不好，他反而就他的祷告就是事实如此。福布斯的脾气需要改变，然后他就祷告祷告祷告。我就不觉得被定罪，我觉得被爱。我觉得被很大大的一个被爱的感，第一个我就是我那个感受就是他都知道，他我里面的他都知道，可是他还是用爱心为我代求。那个祷告结束了，我觉得我就得到很大的释放。为什么？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他是我不需要告诉他我是谁，他已经看得出来，他知道。可是他愿意用爱来为我代祷代求，我就觉得被爱。我觉得被爱。然后我发现，其实我戴个面具没有意思，自欺也没有意思，对不对？我欺骗自己，我也不会欺骗别人。我骗自己不会骗别人。OK， 所以我反而我就觉得。他也知道，其实他们大概也都知道，他们还是我。而且我发现，我一个是我的释放，我发现以后，我在他们当中这一岛里面，我可以承认我自己，不只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自己里面一些软弱，我自己一些比较不好的地方，一些怀疑自己的能力，一些怕不成功，一些其他的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一些不好的东西在里面。反而他们没有把我当作一个很差劲的传道人，他们反而更多的爱我，更多的接纳我，而且愿意为我祷告。而且那个祷告会里面，后来很有意思，我就发现别人也逐渐的把他们的面具拿下来，就开始把心里的话讲出来，讲心里的软弱，心里一些比较不漂亮的地方讲出来，然后呢我们彼此带到，就学习彼很深的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支持，彼此帮助。哦，就开始创造一个文化，一个在那个教会里开始创造一个文化。我可以做我自己，我可以承认我的软弱，我可以承认我的不完全的地方，我可以承认我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不需要担心你们不接纳我，反而每个人就开始把那面具拿下来。后来很多年以后，我们真的就开始一种新的文化，很深的彼此无条件的接纳，彼此相爱。然后呢，我很多年以后，我听过弟兄姊妹他们说，福布斯说过，教会不是一个强人俱乐部。教会是一个好像一个有病的人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像一个医院，像一个诊所，可以得医治。我自己都忘了我讲这句话，可是他们说我讲过，我大概讲过。 OK， 所以可是我很高兴。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我记得有一次，后来很多年以后，我不做学生工作，我做社青，就是在已经大学毕业，有的人也没有念大学，就反正就是已经在社会上工作的一些年轻人。我记得在那个时候，这个叫光眼团契 ，OK，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光眼团契，他们就分小组，就每一个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六晚上就他们就聚会，他们也分小组祷告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小组，他们就分我去那个小组，有一个姊妹坐在那边，她是在一个学校教书，也是在一个学校，她是一个基督教学校，她在一个学校也是做社监，在宿舍做社监。她说她就说，他们就每一个就可以分享，可以提出你希望别人为祷告的一些事情，可以。他说我最近我的属灵的光景很不好，很糟糕，很差。 我就不太喜欢读圣经，不太喜欢祷告。我觉得当时他说，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我带那些年轻人，他们的宿舍里面也有玩倒，在睡觉前一上午，我在有玩倒睡觉，在他们玩倒，我觉得有点假冒伪善，甚至我去考虑要不要把我的工作辞掉。哦，他讲这句话，小组里面的人就沉默了，不讲话，就安静。后来我说，我听你讲这句话，这句话，我很高兴。那我看小组里面的人，有的人看他们的表情，他们就有点奇怪。一个人都说树林的光景很不好，不是说他很高兴啊，可是后来就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听你讲这句话，我觉得很高兴。有一个姊妹他说的父母是因为他知道他在这里可以讲这句话，可以讲出来这句话。我说是的，他在讲这句话，没有人会论断，没有人会定罪，而且就为他祷告，很有意思。就祷告完了，第二个礼拜回来聚会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开始改变，他的属灵的情况已经开始进步，已经改善改进很多。所以说改变是从接纳来的。这个世界的逻辑是相反的，是相反的。接纳是从改变来的，你先改变我才会接纳你。所以基督徒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在这个改变是从接纳来的。你先被接纳，你会改变。这是神说我的意念背后你们的意念，对不对？神的像好像世界上，你先改变我才会接纳你。可是上帝的对我们的态度，我先接无条件的接纳你，爱你，你会改变。哇，我发现能够创造这样一个文化，在教会我每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一些不漂亮的地方，自己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OK， 真的我会发现弟兄姊妹会成长，灵命的成长是从被接纳开始。 OK 所以我说他给我们一些很多很多实际明确的方法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够，我们就可以同心合意。 OK， 所以我可以第一个，我如果我相信你会接纳我，我可以很诚实做我自己，我可以诚实讲我自己的情况。 OK， 还有接下来我可以很诚实的讲你不只是说我自己，我可以说你。 OK， 可以诚实的说你，而且可以诚实的说你跟我的关系。这个就更可怕，对不对？更紧张。如果我讲我自己已经够紧张，可是我开始跟你跟我开始讲你，而且你跟我的关系，那就更紧张一点，对不对？你觉得可以做吗？有一个有一点摇头啊，不见得不能做。OK， 我再请你们再看一段哥罗西书第三章。OK， 我应该到九点啊，今天啊 ，OK， 我 OK。哥罗西书第三章，从第八节开始。第三章从第八节开始 ，OK。他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他上面讲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你们要弃绝 ，OK。第八章，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以及恼恨。”哦，不会，或者是愤怒啊，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啊，并要彼此 ，OK， 要弃绝这些事情，而且要彼此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特别注意这个渐渐 这个英文圣经没有渐渐这个字。我觉得有时候我跟我的孩子说，有时候你要看中文圣经，不要看英文，这个非常渐渐，不是一个刹那，不是一个刹那，渐渐的。OK， 你们也创造新人。OK， 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OK， 在此并不分希利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足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OK， 他这里有没有发现，在这里保罗就给我们一个难题，很大的一个难题，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要记住这一切的事情。OK。OK， 记住这些事情，不要发脾气，这要这个要这个这个这个恼恨、愤怒这些东西 ，OK， 要记住。可是上次你不要说谎。哦，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我觉得保罗你给我的这个太难，真的太难。你说要记住这个恼恨、那个愤怒 ，OK， 我记住了。我就不要生气了，你们爱来不来没关系，十八年OK， 没有关系，我就不生气。OK， 可是他说你不要说谎，那如果我那怎么办呢？我怎么办？我里面很生气。那如果没有关系，那就说谎了。你们会不会觉得是一个难题呢？这个恼恨呢？这个气氛呢？什么 ？OK， 那就可是不要说谎。你觉得可以做吗？那个时候我跟我也是那些年轻人，那个时候是大专传记，跟他说，其实因为我在读研究所，我发现我们是一个身体，对不对 ？OK， 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关系。OK， 我在研究所，我念一个 seminar， 我就修一个 doctoral seminar， clinical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clinical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临床脑神经系统功能测验，这个课名已经够难念了，这个课也很难念。OK， 我就念这个脑神经系统，我整个身体真的哇！我的老师，那个老师他也是无神论老师，他一直是这个脑神经系统被设计的，实在太奇妙。我很想要跟他说，跟他讲谁设计的，但是他说这个他，我就发现这个脑神经系统非常非常奇妙。比方说，比方你要喝茶，对不对？那你这个水壶放在这个火上面，水壶放在先倒水进去，然后就放在那个火上面，然后烧，差不多烧了，然后呢，要拿起来就倒在那个茶叶上面。OK， 所以这个，然后呢，这个已经烧了五分钟，然后脑对手就打一个电报 ，OK， 很快就去拿那个水壶那个东西，然后手一抓到那个水壶就很烫 ，OK， 然后就这个手就打一个电报给脑，说烫，哦，那个脑筋就打一个电报给手说放。那个一秒钟都不到，对不对？连一秒钟都不需要的。他说烫放，这个不晓得，也半秒钟都没有。这个他说烫放 OK 呢？所以说，那就说，可是他这个主要是这个手给脑的 information 是很正确的 information， 很大。那当然，脑就说当然你就放。OK， 那他没有，他这个手没有对脑说你怎么那么笨，叫我去拿那个水壶，了解吗？所以那如果手也不好意思告诉脑，说怕脑会受伤，怕脑会生气，那他就不给他这个 information。他就很受伤，整个身体也受亏损，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很快，一秒钟都不到，对不对？哇，就哇 ，OK。所以说， 所以我跟这些年轻人跟他们说，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学习也是用爱心做诚实话，你这样你说这句话我觉得很难过，你讲你这样做我觉得很生气，也可以讲你的你这样做我的服侍就很困难。 OK， 在一起做工的教会的同工，彼此的沟通，对呀，彼此的沟通，你这样做我的服侍就很困难。这个是给他一些 information， 不是要用骂，不是要用怪罪，不是要用责备，不是要用论断，说就是给他一些 information， 我发现可以做，你讲那句话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你我或是你这样做，我的服侍就有蛮大的困难，就讲出来。我们这样子，我可以，我不只是可以跟你讲我可以讲你，而且用爱心说 ，OK， 因为我们的前提是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对不对 ？OK， 所以 OK， 那我最后用十分钟，其实这个大概。可能讲一次，我大概讲一些大概的原因，因为这个是就说，如果我们这样都做这几个原则都遵守，教会里面应该不会有冲突，对不对？不应该不会有人际冲突，对吧？你们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应该摇头啊，不会没有冲突，觉得有人的地方就是有冲突的地方，一定有冲突，但是有冲突。我们可以解决，可以处理，不需要逃避，不需要逃避，不需要闭起眼睛不承认。有冲突，我们就有。其实有冲突，人跟别人，跟人跟人的冲突，也圣经也给我一些很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些原则，怎么解决人跟人的冲突。OK， 这个很简单的，我先就讲比较简单，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个先讲这个马太第七章。第三、第四节，第七章三、第四节，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你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容我去掉？”你严重的刺呢 ？OK， now， OK，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我觉得奇怪，说谁的眼睛有良木？你知道，我就是开玩笑，谁的眼睛有良木？后来我就想，这个也真的是开玩笑。耶稣也有幽默感，你相信吗？耶稣有幽默感，他说这个他讲的非常夸张，就是要一笑一笑，对不对？所以，可是问题是说，问题是如果你看这个，因为你说哦，感谢主，我眼睛没有良木，要小心啊！你如果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眼睛没有良木。OK， 这个，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一种笑话。OK， 是一种笑话。可是事实上，其实他的耶稣什么意思？你跟别人有冲突，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要如果要解决冲突，要处理冲突，从谁开始？从他还是从我？对啊，从我自己开始。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有跟别人说，我先来不及去跟他讲他的不对的地方，对不对？先检讨我自己。你跟别人有冲突，其实我跟我太太，我们做夫妻的时候，夫妻辅导。这个治疗，这个有时候，其实如果你能够先从你自己开始，不要从他开始 ，OK。所以说，怎么要先检讨我自己？你一定有一些地方需要检讨，你一定有一些地方你可以注意，要你不要以为你没有良木 ，OK。那怎么用什么标准来审查你自己？其实圣经里面太多太多地方。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以弗所书第四章， 第一节、第二节，我觉得其实这个你也许你有你自己有你更喜欢的地方，但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以弗所第四章一节、第二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有没有谦虚谦卑 ？OK， 我有没有温柔？我有没有忍耐？我有耐心吗？我有没有宽容？谦卑、温柔、有耐心、宽容，这四个就差不多就够了，对不对？如果检讨我自己，我这有没有？如果不是谦卑是什么？如果不是谦卑是什么？啊，骄傲、自负，对不对？骄傲 OK。如果不是温柔是什么？粗暴，or 粗鲁，对不对 ？OK， rude， OK。如果不是有耐心，那是什么？急躁。如果不是宽容，什么？计较，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自己检讨我自己，先从我开始 ，OK。然后呢，就去跟他沟通，跟他说我承认，这是我需要改善的地方 ，OK， 然后就跟他分析，我跟他，我说 OK， 那如果你 OK， 那另外一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很快就讲这个，因为我礼拜天下会讲饶恕，但是所以我不讲太多，但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个很有意思，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因为时间就可能讲这么十八章我有点时间的压力。十八章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甚至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那么，这个是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对不对？所以你去找他。可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是，你得罪别人，你去找他，从你自己开始。那耶稣，奇怪，这样不管是谁得罪谁。他说我现在主动去找他，那有点不公平。耶稣你这样太不公平啊！为什么？他说如果是我得罪别人，我去找他，我就要承认我不够谦虚，我不够温柔，我不够忍耐，我不够宽，我就可是如果他得罪我，他应该这样来找我。耶稣说不管是他得罪你还是你得罪他，你现在主动的去找他。耶稣我你会不会觉得耶稣太不公平？为什么这样啊？你觉得为什么这样？因为耶稣也懂心理学，同意吗？如果你得罪他，你去主动的去找他。如果他得罪你，你就等他主动来找你。我们人心诡诈啊！我们99.99%，我都会觉得是他得罪我，我没得罪他。所以两人就在等他来找我，所以他只要他找我，我一定会跟他和好。所以有时候不管谁得罪谁，你先主动去找他。OK，and then。这个最后一个大概就是用饶恕，这个我不讲太多，但是我先讲一，你再给我3分钟可以吗 ？OK。
时间自己安排。
OK 最后一个说处理冲突，你先主动去找他，然后从你自己开始。OK， 这不管你觉得谁得罪谁，你先主动去找他。OK， 然后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个最后一个原则非常重要。以弗所书第四章31-32节。OK， 其实我发现我不需要翻圣经，这个都有，这个彼此饶恕，如基督已经饶恕了你们。那这个很有意思，这个饶恕跟接纳一样。你们记得7:30，我说你们要彼此接纳，他没有说把这句话丢出来，彼此接纳。他说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所以这个不是随便用你自己的方法来接纳，就像基督接纳一样，要彼此饶恕，像基督饶恕了你一样。基督怎么饶恕我？也是无条件，对不对？所以这个彼此饶恕，那其实在教会里面需要很多很多的彼此饶恕，真的很多的彼此饶恕呀。很多时候就是不肯，你知道，所以这个饶恕，很多人怎么饶恕他？他明明不对，怎么饶恕他？他不配。我跟他说，如果他配的话，这个礼拜的下午会讲，如果他配的话就谈不上怎么饶恕，对不对？我跟他说，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也是我做大专学生的工作的时候，学生工作，我有很多回忆。那些年轻人一天到晚都闹情绪，一天到晚都闹这个闹。有一个弟兄，对不起，我坐一下，我因为我3月开刀，我的脊椎有一个东西跑出来，压到一个神经。所以我跟我大爷说我有神经病啊，我以为自己养到一个神经人，所以开刀以后我还是有时候会痛，所以我需要做。 OK， 我记得这个大众传习，那个时候我们分小组，有一个弟兄 Oh my， 其实他后来我们就分小组，他就讲一些他对那个经文的看法，我就那个时候其实我的人际沟通的技术很不好，所以可能我表达的可能不够尊重他，我不够，反正就是他觉得很生气，他觉得很受伤，他啊，也大概是我的表达的方法，那个时候我的中文也不怎么好，所以后来他就骂我，后来他就回到宿舍，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办一个宿舍。4层楼的宿舍，学生宿舍。后来回到宿舍，我也在那边。哦，他从1楼把我骂到4楼，让整个宿舍的人都听到了。后来他去睡觉。那么那天啊，我后来第二天，我看到他好像没有事，他在副市长啊。他没有事，可是我有事，我就觉得我很他那天可能睡觉，我睡不着觉，我对，第二天我去教会就看到他，我觉得我可是第我为什么我主要要讲饶恕不是一个感觉，饶恕是一个决定，决定跟感觉是完全不一样。OK， 所以我记得那天我睡觉之前。我就祷告说，主，我奉耶稣的名饶恕他。其实我也知道他的，我也曾经给他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他有很多问题，而且他的原生家他就有蛮多的问题，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很糟糕，所以我知道他主要的他对我的生气，那个生气大概10%是对我的生气，另外90%是他对他妈妈的生气，我自己知道，所以我可以说不放在心上，可是我的心上还是有很不舒服，所以他就那天早上他看到我服侍他什么早啊，可是我觉得很不舒服，后来。 我说决定是一个决定，上帝很看重那个决定，感觉是感觉，决定是一个刹那可以做一个决定，感觉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感觉有时候那个感觉不是那么快就改变。可是我自己相信上帝看重那个决定，我算是饶恕他，饶恕了就饶恕了，就算是饶恕。那个感觉，如果那个感觉不太改变，你要给他时间，真的给他时间。我大概有一年半，后来六月他毕业了。他毕业了去美国读研究所，哎，我说感谢主，我不需要再看到他。后来我也去美国读研究所，然后不巧，你可以猜吗？不巧啊，其实他念的学校跟我学校不一样，可是很近。后来我们这个中西部，后来我们这个医院，我们有一个我们这个两个学校的那个中国查经班。我们就一起合办一个冬令会，我们有一个筹备委员会，那个学校他们才派大概四个委员来跟我们一起来筹备那个冬令会。第一个进门就是他，哦，我看到他，我以为我大概不会再看到他，我就比较容易处理我里面的感觉。后来他进来，他父母是哎，他就过来，对啊。不过过了大概差不多一年半，我里面的感觉真的完全恢复了。所以说那个饶恕是一个决定，你不要太那个感觉如果不改变的话，你不要太担心，那个是时间的问题。 OK， 那感觉还没有改变之前，你如果饶恕了，那我说饶恕，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其实了解他的情况，我了解那个气氛，所以我说这个主要不是我的问题，是他跟他妈妈，所以我 OK now， 所以在这情况，第一个 OK， 你不要你 OK， 问题是那个你里面的感觉不改变，可是你我说人心，我不要说诡诈，我说复杂，人心复杂 OK， 我的心很复杂，诡诈也有，但是我就说那个。你有时候有人伤害你、得罪你，你那个东西在你心里变成一种，还是你还是会有点喜欢，在你的回忆里面还是有点不是那么，还是有点享受那个，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诗篇第六十六篇第十八节，如果我心里注重罪的时候，耶和华必不听我的祷告。那个注重，那个中文圣经翻得不好，这个有时候你也要看英文圣经，这个注重是英文是 cherish 就是珍惜。如果你心里有点珍惜那个东西，那很可怕，要小心，不要一直在我的心里面，这个一直反复思想，所以他讲那句话，然后就稍微你很受伤，我就开始珍惜那个受伤，我就开始珍惜他得罪你，这个真的你就不要放在心里 ，OK？ 你不要继续享受那个人性复杂 ，OK？ 你开始你受伤，我就开始享受那个受伤，哇，就很危险 ，OK？ 第二，你不要再跟他提。不要跟他提。如果过了一年半 ，OK， 他第一个进来，我们这个筹备委员会，他一进来，哎，看到你很高兴，很高兴。那个时候我饶恕你的那个，你骂我从一楼把我骂到四楼，感谢主，我已经饶恕你。你不要再跟他提，了解吗？第三点就是你不要跟别人提。我现在跟你们提，但是因为你们不认识他，了解吗？你不要在团契在教会里面，我默默地说哈，感谢神，我已经饶恕他，他怎么样的 ，you know， 反正就 ，you know， I think it's like to say forgive and forget， forgive and forget， forget， it's not really 不是 不是真的忘记，我就要不如我真的忘记，我不可能跟今天晚上跟，但是 forget 就是不再定他的罪，不再，反正就是饶恕就是 OK，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还有一些很多未尽的话 OK， 那 OK， 明天下午我们讲婚姻、夫妻的关系。用恩典恩慈相待，明天晚上讲亲子关系，怎么样做爸爸做妈妈。我自己觉得做爸爸挑战比较大一点啊，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太太很会做妈妈，我做爸爸是真的是用时间学的。 OK 做爸爸也点头 OK。 那然后呢，礼拜天下午就讲另外一个题目，是说有些解在我们心里面，会拦住我们，就是很多事情我都知道应该怎么做，没有去做，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结需要去面对 OK。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在祷告之前，我对不起，我 OK， 时间是我决定的OK， 我再用五分钟好不好？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对不起，你们都已经点头了，你们都已经低头准备要祷告，但是我最后我要练两段圣经，可以是非常强烈的对比。OK， 两段圣经 OK， 一个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4-15节，我说这两段圣经的有很强烈的对立。有一个是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的，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彼此消灭了。OK，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我所看到的社会、看到的世界、我所处的环境都是这样，相咬相吞。这个世界很多人生里面真的很多这样，很多黑暗。很多黑暗，彼此不信任，彼此批评，彼此攻击，彼此竞争，彼此拆毁，勾心斗角。世界是这样的，勾心斗角，对不对？会相咬相吞，对吧？所以有时候，而且那个相咬相吞，真的很容易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到最后真的是彼此消灭了。OK， 所以我们看到世界，很多说世界社会这样子。OK， 那。可是上帝说不一定需要这样子，人跟人的关系不一定需要这样子，他就让我看见有一个新的可能性。 OK， 我说为什么？对不起，我叫你们低头祷告，我就说还没有完。我说我这个太重要，上帝在耶稣基督福音里他说不一定需要这样子，不一定需要世界，是很多世界的社会、世界的文化就是这样子，相咬相吞，勾心斗角呀。可是神的话，神的福音好消息说，为你的耶稣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有个新的可能性。以前我们本来不知道，对，不可能的事情，他说有个新的可能性，我人跟人的关系不一定要这样子。所以我最后要请你看哥罗西书第十二章，哥罗西书第十二章，哎，对不起，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哥罗西书第三章。12-15节 OK， 他说第三章12-15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是蒙爱的人，改变是从无条件的爱开始，不是说你改变他才会爱你，因为他爱你，所以你就会改变。了解吗？这个顺序很重要。OK， 所以他说你们既然是 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仁爱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神要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么样饶恕人？在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平安在人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OK， 那所以说这个两段圣经的这个对比非常非常强烈，对不对？一个世界相咬相吞，勾心斗角。OK， 所以他说彼此相爱。他说我们可以，就是我们觉得有可能吗？在这样一个世界，有可能我们可以创造另外一种文化。我们要从教会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教会里面创造这种新的文化。然后呢，这个新的文化我们发现不只是可能，真的可以变成一个，可以实现变成事实。所以我发现 OK， 所以是同心可以是建立在爱上面，爱是建立在信任上面，信任是建立在彼此接纳 OK， 彼此接纳是建立在基督接纳我们这上面 OK， 这是一层一层的一层的 OK， 我们真的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跟别人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就我们这个，我们跟世界不一样。我在这个小教会里面看到我们有一个文化跟世界的文化不一样，不一样。你不需要做一个教会，不是一个强人俱乐部 OK， 你不需要这个做一个人，你就按照你的本相，你被接纳、被爱、被肯定，然后就发现哦，别人一进来他们就哦，这个地方跟他所处的世界不一样哇，他所处的世界不一样，他就觉得哇，至于我所讲的耶稣，我所传的福音好消息，他们知道是真的，他们知道是真的，对啊，就说服你。OK， 我们一起祷告。耶稣，非常感谢你，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能够爱，因为你先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主，你如果没有先爱我们，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不敢想，好可怕。主，你先爱我们，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是做神的仇敌的时候，你还是爱我们，无条件的接纳，甚至为我们舍命，因为我们在你的眼目中那么宝贵。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我们有什么宝贵，但是你看我们里面的宝贵，你把我看作宝贵。主你爱我们，主，而且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丑的时候，你还是把我们当作很漂亮，还是把我们当作美好，是你喜悦的。哦，主，这是你的决定，是你的决定，完全是你，是你的恩典。主，我们学习你的态度，你的做法，你的方法，彼此相爱，同心合意，学习你的做法，学习你的做法，彼此接纳，无条件的爱。主，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文化。主，你给我们一个福分，能够在这样的在世界上做你的工作，而且我们不觉得是一个工作，我们觉得是一个福气，是一个福分，是很大的祝福，是一个享受。主，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称颂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OK。